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中共经济差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到底差成点呢？有人说中共的三中全会开不成，开来开去开不到呢，就是他们无法拿出一个有效拯救中国经济的国策。有传话较早之前啊，习近平访美咧系放低身段，结果咧就食咗柠檬啦，去到一无所得，人哋面都唔系好俾佢。但系讲到唔俾面咧，可能系呢位一尊啊国际声誉啊越嚟越差嘅缘故啊，连佢嘅小兄弟啊越南都唔系好俾面佢。咁有传闻咧，阿一尊啊喺国内开紧金融会议啊，度紧桥点样救中国咧？只系喺开场式第一日发表咗言论之后咧，就匆匆忙忙急急脚硬啊，反映出经济呢个烂摊子咧。我就讲咗我要讲嘅嘢啦，喺第一日，你哋下边呢啲擦鞋仔又好，叫做经济专家都好啦，同我死掂佢啊，我行先啊。于是乎咧，就匆匆忙忙走咗去越南做所谓嘅国事访问啦。有乜嘢国事咁严重喺呢个时候去访问越南咧？系唔系因为近日同菲律宾嗰个关系剑拔弩张，而美国开到声？如果中共再系咁撞菲律宾嗰啲军舰咧，美国佬就出手噶啦，因为美国佬咧已经喺菲律宾嘅海军基地啊，已经做好晒一切战争嘅准备。咁话说回来啊，阿习一尊啊，到底喺越南遇到啲乜嘢嘅情况咧？我哋呢度大家咧就嚟睇一睇。喺12月12日星期二，这个习一尊咧就去咗越南啊，作一个叫做国事访问啊。喺佢落飞机嗰阵时咧，喺央视画面里边咧就影得到，欢迎嘅人群之中，揸住中国共产党旗帜里边，有人就向佢竖起中指啊。咁镜头就影唔到嗰个人嘅人面啦。咁出咗呢个哈碌之后都未知喎。是被眼利的网友指出了之后，央视才将那个视频啊竖中指那两秒cut了，仍然有欢迎习一尊的意识。那另外一个镜头呢，就在越南款待一尊的国宴上面呢，习一尊呢兴高采烈地跟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但是啊，阮富仲只是轻轻同佢碰咗一下杯，连企都唔企起身，就拧转头同佢坐另一边嘅官员举杯啊。咁坐喺电视机前边睇到嘅观众啊，莫不觉得啊，阮富仲系理都唔理啊习近平啊，系咁以应酬一下碰一下杯嘅啫。咁啊，习近平嘅热脸就贴上咗呢个阮富仲嘅冷屁股上高，引为国际嘅笑话。睇翻阿一尊咧，佢今次咧其实飞去越南，仲带住一啲大礼去噶、哦，譬如对越南嘅大量投资啊，包括无偿咁同佢起一条铁路翻去广西啊。当然啊，呢啲政治嘅献金啊，唔会有人觉得系免费噶啦。除咗要拉拢越南脱离美国呢啲咁大嘅举动之外咧，佢仲向越南 sell 一个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嘅计划，准备将越南嘅命运啊绑喺自己嘅铁拳手上，以便牢牢掌握。 紧紧控制啊！当然，越南嘅领导人亦都唔系傻噶啦。咁我哋喺度睇翻有关嘅报道啦。阿习近平此行咧系正值中越建立所谓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15周年，亦都系习近平6年以嚟第一次访问越南，亦都系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河内3个月之后嘅国事访问。而家主要大国喺度争夺对呢个东南亚国家嘅影响力，哇！越南发达咯。喺2023年嘅国际外交史上高，越南系唯一一个喺今年先后接待咗中美两国元首嘅国家，不仅系同美国嘅关系连升两级，仲得到咗中美嘅大力投资同埋经济承诺啊！尽管中越两国喺经济方面嘅关系密切，但系南海边界嘅问题上高一直存在住分歧，而且越南嘅民众反中共嘅情绪高涨，越南政界亦都多次表示唔愿意加入中共倡议嘅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但是有专家就指出，中越两国从来都没有共同的命运，没有共同过。据路透社报道，越南官员和外交官都表示，他们最初是不愿意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讲法。两国外交官已经就这个议题争论了几个月。命运共同体一词在中文的意思就是共同的命运，但是其实英语和粤语的翻译是共同的未来。越南官方就认为共同未来这种讲法讲起上来就没那么刺耳，因此预计这个词将会是出现在习近平这次访问的联合声明之中。有一位驻越南首都的外交官在评论该俗语的解释的时候说，一份声明有几种翻译，即是可以各自表述啦。当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时候，当时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已经加入了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大家有目共睹他们这几个国家这几年的国运的了。但是越南始终就不愿意加入，担心此举可能会被视为对中共霸权的接纳。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今年10月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共外长王毅访越以及这次习近平访越，中共媒体大肆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越南官媒又没什么点报道，只是轻轻带过了，态度异常冷淡。由此看来呢，越南官方的领导人呢是擦亮眼睛啊，知道你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人类的恶运共同体来的，一于不中你中共的诡计。自从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迅速地将部分业务转移到越南，认为越南出货更加能够令西方的客户接受，降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风险。习近平在访问之前就在越南共产党的报纸上高发表文章，呼吁加快基础建设合作。尽管河大陆铁路是越南唯一获得一带一路贷款的项目，但是越南政府没有将各个项目贴上了一带一路贷款的标签，因为越南民众的反中共情绪高涨，而类似的举措可能会被民众视为和北京走得太近。越南民众对中共的印象极差，皮丘研究中心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就显示，越南是亚太国家之中对中共最无好感的国家。一位越南的 Facebook 用户写着，我们只是想和平，所以习主席请你不要来。咁睇嚟，越南官方对中共有戒心，越南民众唔喜欢中共，咁又难怪一转嗰个热脸贴落一个冷屁股嗰度，引为国际嘅笑话。今次出钱出力，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翻中国经济差到乜嘢程度呢？差到要经济维稳啊，出动到国安啊，特务去管理网上嘅言论。喺12月14号星期五，中国国安部微信公众号就发表文章，称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唱衰中国经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进行攻击，以及否定有几名中国社交媒体上高的财经博主表示已经被微博警告不要再发布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如果不是他们分分钟会被封号啊。而网络上的截图表示，微博财经和微博股票这些公众账号啊，已经发表通知，说近期发博务必注意言论尺度，切勿发布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多谢合作咁话啦。另外，微博法律就发通知，佢话近期对于唱衰经济言论嘅处置将会好重，请大家发博士唔好触及红线咁话。原北京律师赖建平对媒体话：呢啲言论非常可笑，证明北京当局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对网络上这些财经博主发出封口令，这些行动对挽救中国经济崩溃的效果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被更多的人感觉到绝望，更加是没有信心，更加会导致经济加速的崩溃。换句话说，就是弄巧反拙。时事评论员中原就认为，中共此举是明显加强了用国安特务这些这样的组织来到监管金融啊，管理经济。他说习近平啊，明知这些国安部公安部是不懂经济的，也都不会交给他们管经济，但是偏偏就要用他们来管理网上的言论，并且利用他们来到恐吓这些财金的官员。看回国安管金融管股价，也都不是刚刚发生的事了。早在12月11日，大纪元就有一则报道称，火转越来越明显，国安要管金融和管股价。文中称，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政府出台了各种刺激经济的计划，然而大陆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却完全不领情，一直在下跌。另一方面，中共对金融领域的大清洗正在全面展开，一个月之内据说有几十个金融机构的高管或者被调查或者已经落马。文章称，北京出台各种互相矛盾的政策，甚至是神秘的国安都直接跳到台前要管金融和管股价，这个是不是会导致了中国大陆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甚至堕入深渊呢？中国金融形势的严峻可以从最近中共宣传中看到出来。求是网在12月1号就发表了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联合写的文章，强调五个必须。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共的全面领导，并提到必须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性改革，必须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说明而家风险已经出现，危机亦都已经出现咗啦。文章话而家股市好糟糕啊，上证指数3000点系一条线，亦都系一个所谓心理嘅防线，官方一直要系3000点嗰度做保卫战，各种利好嘅政策不断推出， 包括保险基金入市、银行降准，但是股市根本就守不住，这几日又跌破了3000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债务问题，穆迪将中国政府主权信贷评级调至负面，然后将大陆8间大银行的信用亦都从稳定调至负面。穆迪咁做一啲都唔出奇，甚至可以话穆迪已经系非常之客气噶啦。因为中国金融危机其实已经爆发咗，只系中共借助行政权力强行控制住中国嘅情况。如果喺其他国家，其实早就爆咗啦。就好似河南村镇银行咁，还唔到存户嘅钱，已经系宣布破产噶啦。但是在中国，存户不单止不能够告他，而且还不能够发声，能够去抗议。即使中共将这些镇压了下来，但是负债是不会消失的，他只是将问题累积起来而已。至于中国的房地产问题，现在都没有任何好转，超一线城市的楼价亦都开始下跌，2000万套烂尾房无法开工。中央开出了50个房地产公司的白名单，但是其实没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愿意借钱给他们的。原因很简单，这些钱一借了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得回转头的。事实是中共高层关于房地产的3条红线的文件还摆在这里，还没有明文规定取消。中央就说要降低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和资产属性，摆明就是不能够增加。一方面要大家投入高风险的项目，比如是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就要严厉追究损失。这样还哪有银行会去做啊？据说北京当局还落了保证，说现在银行贷出去的存款，如果出现了风险，不算在银行的领导身上，是不算在领导那里啊。但是问题又出现了，这些这嘅讲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没有文件保证，过几日北京领导人朝令夕改不认数的时候怎算啊？国有资产如果损失了是要终身追责的，首先追的就是这些银行高管，不会追究那些北京的高官，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认数了。正因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期，又是一个混乱的体制，加上一个混乱的政策，咁喺呢啲环境底下要比较安全，最好嘅做法就係唔做啊，躺平啊。咁偏偏喺呢个时候呢，国安就有个新嘅职能啦，管埋金融、管股市、管埋股价，一切由党决定。大家可能睇到㗎啦，中国嘅金融市场越嚟越糟糕，原本一种政治挂帅嘅气氛越嚟越浓。本来金融是一个技术性好强的部门，专业性非常强才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次何立峰在12月1号开会的时候说要加强中共对金融行业的全面领导，金融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型的岗位，那个时候朱镕基费了很大的精力，终于将党政分开，现在金融按照市场来运作，但是现在又走回回头路了，要完全听领导的指挥。看来习近平要走回毛泽东的老路，即是全面靠左。习近平现在是打着改革反改革，走的就是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的老路。历史证明共产党是不懂经济的，经济被他们一抓到手就即刻死了，真是一抓就死。不信你看看香港啊，一出了国安法之后，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啊就正式宣告死亡啊。但是整死香港可能是习近平的国策来的，有心杀港，他这个国策最近已经被香港人看得一清二楚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近有套纪录片叫做《全面监视》，揭露咗中共时刻都喺度监察紧民众嘅恐怖啊，即系白色恐怖啊。事源由一位美国华人导演张嘉玲执导嘅纪录片，叫做《全面监视》，英文叫做《Total Trust》，系一部记录中共无时无刻都喺度监视紧中国人嘅一举一动嘅纪录片。呢套纪录片喺12月8日喺纽约电影论坛上映。喺呢套纪录片里边，导演张嘉玲讲述咗陈子娟同埋佢几位中国持唔同政见者所遭遇嘅中共国安监视同埋骚扰嘅故事。喺中国，摄录机系唔系监视已经唔系问题噶啦，问题系中共点样解读佢所睇到监视嘅画面。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公共安全摄录机，但是在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些监视系统无处不在，而且这些监视还融入了社会控制的各种系统里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影片讲述了前律师常伟平的故事，他现在还在监狱里面服刑，他的妻子陈子娟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他争取释放，但是陈子娟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提前封锁了，因为中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影片里面还讲述了张律师的故事，他被卷入中共所谓的709镇压律师大搜捕一案，由此令到了代理访问和人权案件的律师大量减少，他的入狱几年之后才是当局含糊其辞，包罗万象地指控之下进行审判。在被捕之前，他曾经代理记者黄雪琴的案，当时黄雪琴因为一系列被性骚扰的事件而被起诉，而家调翻转，黄雪琴正系努力咁帮助陈子娟。而另一个个案系李文竹嘅遭遇，佢嘅丈夫系前人权律师黄全章，佢因为类似颠覆国家罪而被捕并判刑。李文竹亦都经历咗同样嘅噩梦，黄全章算系幸运嘅，最后佢系被释放，但系从嗰阵时起，他们一家人就不得好过啊，因为他们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中共国安的监视器一直都是指住他们的公寓，从门口到窗口真是无微不至。张嘉玲导演还向观众展示了中共明目张胆地在黄全章住的大楼走廊同埋楼梯间安装嘅摄录机，而该摄录器只有喺最高安全等级嘅监狱之中先至能够用得上。呢啲唔系做show，因为每当黄全章同埋李文竹试图前往外国大使馆参加人权小组会议嘅时候，当地嘅街区监督员啊都会召集一群暴徒，将他们推翻入他们的公寓里面。纪录片全面监视就曝光了这些可怕的中共迫害。另一个故事是中共国安居然改变了陈子娟最新的 COVID-19 阴性检测结果，以阻止他进入花店购买鲜花， 带去参加对佢丈夫嘅审判。张嘉玲导演将唔同政见者喺佢哋公寓大楼之内嘅实体监控，包括摄影机同埋人眼，以及公共卫生警察同埋高速公路巡逻，以及有争议嘅社会信用系统联系起嚟。所有呢啲系统都系经过整合，成为打压意见人士嘅武器。而事实上，中共社会信用系统已经成为咗最邪恶嘅控制工具之一。佢喺好大程度上高依赖街头执勤嘅人员或者社区告密者嘅告密嚟到运作。张导演仲用摄影机拍摄到一啲轻微嘅违规行为，譬如好似啲汽车泊喺路边泊出咗界咁。呢啲琐碎嘅事情对违规者听起上嚟好似系一种骚扰，但严重嘅情形可能系会影响到佢小孩子上嗰所学校，甚至乎如果有人向政府请求赔偿，就会自动导致咗社会信用嘅降级等惩罚。对观众而言，如果你想睇啲喜闻乐见嘅节目，咁呢个全面监视就唔系你所睇得到噶啦。影片之中至少有两名核心人物目前仲喺中国监狱里面服刑。影片从不同角度揭露咗中共用警察治国嘅真实社会情况，令人毛骨悚然之余，又感到无奈，同时亦都可以让观众回味无穷。张导演清楚地指出了，当专管闲事的中共执法者和尖端科技的技术结合使用的时候，公民自由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全面监察里面揭露了中共国家支持的侵入式监控，它的意义还不单止是这样，它还揭示了监视所带来的整个压抑和痛苦的社会环境。影片亦都记录了受害人由此而产生的痛苦，特别是对于张律师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是非常想念他们的父亲。全面监视是一部大胆性的调查纪录片，具有相当大的政策影响力。美国有可能将进一步制裁海康威视这些掌握了中国监控技术的公司。同时，这部亦都是一出非常人性化的电影。影片全面监控揭露了中共为了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张导演在影片之中并没有提及新疆的情况，那里那些人工智能增强监控对享有特权的汉人和维吾尔族的人进行了种族区分，维吾尔族的人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讲回张导演少少背景，张嘉玲出生在中国大陆，而家居住在美国，他曾经同导演王南亮一同执导了一部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纪录片《独生之国》，英文叫做 One Child Nation， 还制作了影片《同呼吸》，英文 In the Same Breath， 揭露习近平当局对 COVID-19 的隐瞒和掩盖的事实。咁希望大家如果睇过电影之后，会认识邪恶同埋远离邪恶。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